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海外消息，加拿大议员致函欧卫总裁关注停播事件。加拿大国会议员比尔斯克塞就欧卫中断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大陆播出信号事件致函欧卫总裁 Giuliano Barretta。 斯克塞先生在信中说，我就欧卫对新唐人的服务中断一事写信给你，这次中断服务始于2008年6月16日。他说，我对此事的发展表示关注，我知道新唐人电视台对信息和思想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我理解许多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已经开始欣赏新唐人的节目，他为人们提供了国家电视台之外可供选择的服务。斯克塞先生在信中说，如果能知道这个重要电视台的服务何时能恢复，我会很感谢。是什么导致了中断？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或建议下中断服务的吗？我也想知道欧卫是否计划开通其卫星上其他独立的广播。感谢你对这一信件的注意，盼望你的回复。
加州博览会，一份资料一份心。历时近三个星期的第155届美国加州博览会于2008年9月1日劳工节的节日气氛中拉下帷幕，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在每个周末及最后一天给更多的游人带来大法的福音，并让更多民众了解了邪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有游人一见法轮功就竖起大拇指喊道，好样的，法轮功，祝你们好运。展位上，两位年近70的法轮功学员邹妈妈和刘阿姨，一会儿发资料，一会儿演示功法，精神矍铄，认真讲真相。他们每年都自费来到这里，却从未进到号称城中之城的博览会里面去观赏过。
国内消息，邓林凤被判刑，17岁孩子遭警察恐吓致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邓林凤和他不满17岁的儿子于2008年2月26日在佳木斯火车站遭警察劫持。孩子在佳木斯铁路公安分处多次逼迫恐吓后重病，在北京陆军医院2周内就花了7万多元，病情不见好转。佳木斯铁路公安处不但不放邓林凤回家照顾孩子，还伙同检察院、法院对他判刑2年。孩子听说后病情再度加重，邓林凤的丈夫不得不当卖住房做抵押，再次带儿子进京治疗。在又花去数万元后，孩子于8月20日在从北京返回佳木斯的途中含冤去世。孩子去世后的嘴一直是张着的，好像有无尽的冤屈没有诉说完。望着被推进火化炉的孩子遗体，亲属们的哭喊声撕心裂肺。就这样，一个完好的家庭在中共当局和谐的口号中破碎了。
叶逢林在劳教所医院蹊跷死亡。贵州毕节法轮功学员叶逢林44岁，2002年在贵州中巴劳教所6大队专管中队被迫害。6月18日有发高烧出汗的反应，但还被迫做奴工，第二天被叫去中巴劳教所医院就诊，医生声称体温41度，但警察只取了点药就带了回来。后警察黎继明训话时反咬一口说，有病怎么不早报告，高烧41度意味着什么，要死人的。在其他学员的精心照顾下，叶逢林高烧退了，能吃饭和下床走动了， 但6月23日下午却突然带他进劳教所医院，6月27日凌晨就说他死了。后来经劳教所医院值班的劳教人员主动告知叶峰林死得蹊跷，26日晚上还和我们聊天到夜里11点后才回去睡觉，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说死了。听值深夜班的人说，半夜一点过来了一帮医生，说是抢救叶峰林什么的，总之有点蹊跷。更蹊跷的是，叶峰林去世后，尸体是家属不在的情况下火化的，还给了他父母5000元安葬费，这是在中巴医院从来都没有给过谁这么大的一笔安葬费。在叶峰林死亡的第五天，全中巴劳教所所有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集中在中巴劳教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化验、尿检、 B 超、拍两次 X 光片、强制打预防针等10多项，这是所有被迫害的学员从未有过的检查。这一连串的疑点不能不使你和中共灭绝人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焚尸灭迹的罪行联系。
程元龙被本溪监狱迫害致死。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葛布街法轮功学员程元龙55岁，在辽宁省本溪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把他扔给家人，程元龙回家才半年，于08年3月7日含冤去世。程元龙00年在亲属家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开始修炼。01年10月间，他想把这种美好告知更多的人，走出去张贴真相资料，被人举报遭绑架。02年11月，程元龙被秘密判刑6年，在辽宁省本溪市西湖监狱遭受迫害。几年监牢的残酷迫害没有动摇程元龙对大法的坚定信念，迫害不断升级，最后他身体虚弱到不能站立。这期间家属探视提出保外，狱方以种种借口不放人。
女儿呼吁营救母亲陈真平。08年7月8日刚出国看望未婚夫的河南郑州法轮功学员金昭宇，7月9日晚就听说，当天晚上郑州花园路动物园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带着锁匠强行开门入他家，当时只有母亲陈真平一人在家，家里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抄走了大量物品，连房产证、户口本都被抄走。母亲被劫持到金水分局马头岗村拘留所，当时妹妹正回家，走到楼下看见状况，吓得边哭边打电话给朋友求救。金昭宇还说，几年来因向民众讲清真相，不断受到中共地方官员、警察的迫害，家中数次被洗劫，母亲多次遭绑架、关押，受酷刑毒打、野蛮灌食、送洗脑班、判劳教，即使在家楼下都有派出所办事处的人员24小时盯梢，不让外出，监听家人的电话等。8月30日，获悉母亲被关押在郑州市第一看守所，30多人关在一小房间，睡在地上，被强迫一天做15个小时的奴工，吃得非常差，完不成任务时还遭毒打，不让吃饭。母亲已被迫害得很瘦很瘦，双手皮肤磨破了一层又一层，还得知就要对母亲秘密判刑，现案子在郑州金水法院。金昭宇呼吁海内外善良的人们帮助营救母亲陈真平。
新闻短讯。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主办，国立屏东中学协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自08年9月1日起在屏东美术大楼展出，至9月3日，展出吸引近400位师生及社会人士、大学生前往参观，有的感动落泪，有的老师亲临现场，要求延长时间，让他带领全班学生来观赏，会后并纷纷签名声援反迫害。
在奥运期间，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县及宣钢公司大面积绑架法轮功学员，长期关押在宣化洗脑班。其中宣钢公司法轮功学员任玉忠7月26日被宣钢公安处绑架，妻子刘永丽被迫流离失所。任玉忠修大法后把岳母接到他家常年赡养，任玉忠被绑架后七旬老岳母极为悲伤，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病卧床不起，于08年8月底悲愤去世。可怜的老人临终前也没能和最孝敬他的女婿女儿见上一面。
湖南辰溪县黄溪口法轮功学员舒文菊08年7月17日在后塘乡发真相资料遭举报， 后塘乡派出所全体人员出动，先把他绑架到乡政府，再向家人勒索了14000元，又劫持在洗脑班关了26天才放回家。
河北省沧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志法61岁，豪爽正直，是家里外头公认的大实在人。就这样一个按照真善人法轮大法标准做人、健康乐观的大好人，在长达7年的冤狱迫害中被折磨得面目皆非，精神失常。
海外消息，一部上天的梯子。2008年8月31日，专门提供法轮大法著作和音像资料的天梯书店多伦多分店，在最热闹的中区唐人街罗湖商城隆重开业。这是继2007年4月天梯书店在美国新泽西州开业以来，全球第二家法轮大法书籍专营店。天梯书店里一排排明亮洁净的书架上，陈列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不同语种的系列原著和音像制品。书店里和店外大厅来宾云集，大家分享着从大法修炼中获得健康高尚生活的福音。曾在中国大陆外企工作的格瑞女士对大法书籍专营店的开业百感交集地说，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都能买到法轮功书籍，全国有超过1亿人读过转法轮。1996年1月，转法轮被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兰西来自中国大陆，曾是一工厂的老板。他说，2002年过年那天，我弟弟去参加朋友聚会，主人姓王，他妻子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当弟弟拿出带去的自印的转法轮时，女主人呆了好一会儿，突然跑回厨房洗手，然后过来双手拿走转法轮，举过头顶说，天书天书呀，金光闪闪，七彩光环绕着转呀。
真善忍精神在屏东中学扎根。为期12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2008年9月1日在天威堂鼓队和古筝的演奏中，于台湾屏东中学美术馆揭开序幕。屏东中学校长李良默、屏东教育大学校长刘庆忠、屏东县议员李世斌等多位来宾参加了揭幕活动。屏东中学校长李良默以地主之谊欢迎大家，他说，一定要鼓励学生多利用时间去参观画展，希望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能够在屏东中学扎根。台湾屏东县议员李世斌上台先来句法轮大法好，他说，伟大的人格才有伟大的创作。对于当今中共以邪恶的手段迫害法轮功，他表示，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一定可以唤醒东西方更多的人对邪恶的唾弃。
波兰多元文化节法轮功展风采。2008年8月31日下午，波兰华沙市中心的大道上出现一支五彩缤纷的游行队伍，吸引了无数路人驻足观看。这是2008年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彩车大游行。在游行队伍中，一辆挂有法轮大法好的船行车格外引人注目，车上身穿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向两旁观众展示优美祥和的五套功法，车前车后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蹈队和腰鼓队，车旁学员穿着唐装向观众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阵阵鼓声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在空中回荡着，精彩表演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古老中华文化深深打动波兰人的心。
香港遣返法轮功学员，台湾法轮功抗议。台湾法轮大法学会2008年9月2日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屈从中共压力，在没有给予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台湾法轮功学员瑞士籍的摄影师丹尼尔入境香港购买摄影器材。据中央社9月2日报道，声明中并谴责中共制造黑名单，侵害信仰自由，践踏基本人权，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制止中共迫害人权。
国内消息，黑嘴子劳教所鲜为人知的迫害手段。吉林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之残酷几乎尽人皆知，然而他隐蔽很深的一种迫害手段是对前往劳教所探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士进行秘密录像。2008年7月28日，明慧网报道，长春法轮功学员高淑瑜被绑架，就是由于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这种恶行所致。高淑瑜曾多次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看望2007年5月被关押的长春法轮功学员朱淑云。2008年3月中旬， 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更主动约高淑瑜和朱淑云的妹妹谈谈。这主动约谈是个阴谋，在谈的同时他们录了像。随后高淑瑜的家，她的行踪之所以被公安监控，直到被绑架，就是因为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向市公安局、国安、国保提供了他偷拍的高淑瑜的录像而造成的。
冒名警察撬门入室绑架两名老年妇女。奥运前夕，广东茂名市中共协党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的绑架。08年8月1日下午，八名警察闯到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家敲门，李顺华和孙子没有开门，于是警察撬门入屋，翻箱倒柜进行抢劫，装走了三麻袋私人财物，并将李顺华绑架到茂名市河西中队洗脑班迫害。2000年12月，李顺华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曾被警察绑架后送回茂名，关押在第二看守所迫害六个月，后被关入茂名洗脑班迫害一个月。当天下午，警察用同样撬门入屋的手段，将60多岁的学员罗基绑架到茂名河西中队洗脑班。罗基的儿子回家吃饭，发现家里的防盗门及木门被撬开，家里被翻得凌乱不堪，母亲不知去向，只见一张纸条说罗基练法轮功，抓去洗脑。罗基因坚持自己的信仰，也曾多次被关押劳教。
多名河北万全县法轮功学员奥运前遭绑架。河北张家口万全县中共协党人员在奥运前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据万全县电视台报，在奥运前夕，该县绑架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学员大部分被关押在万全县孔家庄镇武家窑洗脑班、万全县看守所，小部分被关押在张家口市区或其他县的看守所。现在仍有30多位学员被关押在万全县看守所，其中十多人从被关押后至今一直绝食反迫害。被关押在武家窑洗脑班的学员整日被关押在铁笼子里，有的是白天从铁笼子里放出来，晚上又被关进去。
破世界纪录的残运冠军惨遭迫害。在中共暴政专制下的中国大陆，一个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运动会冠军却惨遭酷刑折磨。武汉市的张庆元现年40岁，幼年时不幸左小臂残疾，于84年开始参加残疾人体育运动，并多次在全国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94年参加第四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获得男子组三级跳远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08年奥运会期间未作为嘉宾受到邀请，反遭中共协党残酷迫害，只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真善忍。05年7月19日，张庆元在居住处又遭武汉市公安局一处抓捕，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与死刑犯、重刑犯关在一起，因他绝食抗议关押迫害，遭野蛮灌食折磨。他们将指头粗的管子从他的鼻孔中强制插入胃部，然后野蛮灌食，管子抽出来时带满鲜血。灌了几次后，见他还没妥协，就将身有残疾的张庆元上板子床，把人平躺在板子上，四肢固定锁在镣铐上，把管子插入胃中不拔出来，固定好，每餐用注射器灌食水，酷刑折磨直至8月9日才将他放出黑窝。06年6月1日，武汉市中级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张庆元4年徒刑，将判决书送到张庆元家中，张庆元没有签字，他们说10天内上诉期有效。从此张庆元被迫离家出走。自06年6月3日起到现在，一个孤独的残疾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时刻面临着被抓捕的危险。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com。 www.tmb.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一、得法。我于1997年11月得法。得法前，我虽然信佛很多年，但多种疾病缠身，和丈夫离婚后怨恨重重。得法后，我身体健康，放下怨恨，向再婚的前夫弘法，我们善解了姻缘。二、法会。得法一年半，迫害开始了。我和许多同修一样不知所措，当时明慧资料很少，我从别的地方得到一些明慧网材料，可是当时能走出来感受材料的同修很少，有的学员家属看得很紧，我们很难联系上同修，这样我们就在学员家附近默默等着，等到同修偶尔出家门的时候，我们跑着迎上去主动交流，送上明慧资料。渐渐的局面打开了，能联系上的同修多了，敢看明慧的人多了，但还没有形成整体交流环境，怎么办？同修们商量，觉得应该召开一次法会。经过师尊加持，大家努力，一天晚上，我们地区召开了720之后的第一次法会，来的人比我们预计的要多。当时有同修出于安全考虑问我，这么多人法会还开吗？如果都知道是你送来的明慧资料怎么办？我说开，好不容易组织的法会一定开。法会开起来了，开得很热烈，很好，大家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可是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气冲冲地闯进来一个人，大家一看是参加法会的一位同修的家属，此人进屋就骂，拉着同修就走。为了顾全大局，这位同修走了，一下子气氛紧张了，但同修们经过短暂交流后坚定正念，法会继续开，一直到法会圆满结束。几天之后，提供法会召开地点的那位同修对我说，那天法会刚一开始的时候，警察就来了。我一听心想，也没见着警察呀。他又说，警察走错屋了，走到我对门邻居家，进屋后坐到椅子上就睡着了。邻居知道我们在开会，也知道大法好，不想惊醒他，一直等到法会结束，邻居才叫醒他。通过这件事，大家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慈悲呵护着我们。三、走出来。通过学法认识到，进京上访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地区有许多同修走出来进京上访讲真相证实法，可是被邪恶的江氏集团非法关进拘留所，也包括我。其中有的同修在邪恶的谎言欺骗下说出了同修们开法会的一些具体事情，警察带着他们了解的所谓证据来非法提审我。他们有伪善的、凶恶的、变着花样的，让我承认他们手中所谓的证词。我知道他们了解一些事情，但我更知道我是来证实法的，不是来证实供词的。恶警吼叫，我劳教你。我不怕，我绝不出卖同修。我在心里说，师父，我不怕被劳教，可我学法太少了，我不能被劳教。虽然当时2004年没悟到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但由于我坚定的一念，恶警再没提审我。让我体悟更深的是， 当时很多被拘留的大法弟子被带回派出所，再次被迫写保证才能放回，而我却被拘留所告知，你没人管了，自己走吧。我堂堂正正地走出拘留所，后来听派出所的警察说，当时把你给忘了。师父的慈悲呵护，大法的神威，再次坚定了我助师正法的正念。四，用行动证实法，讲真相，救众生。得法前，单位同事都知道我争强好胜，得理不让人，又有影响力，是个让领导头痛的人。特别是我的班长，我已经成了他的心病，因为我经常找他麻烦，我们各自心中结下了怨恨。得法后我变了，在上夜班时，很多时候同事们都偷偷地找地方睡觉，而我却坚持在岗位上。当班长分派任务时，很多次班长一离开，同事们就溜走了，等班长再回来时，只剩下一个默默的我了。得理不让人的我话少了，班长感动了，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我被非法关押时，他主动到领导办公室去说，某某学法轮功变好了，他不该被抓，法轮功好啊。很多同事找领导谈，某某是好人啊。总经理亲自来看我说，你的口碑真好啊。而且班长在我后来被迫害流离失所，满身疥疮，女儿又被迫辍学时，他主动帮助我，给女儿找了一所学校。而且他还告诉我，就是因为看到了你练法轮功的变化，让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电视上说的是假的。听完这番话，当时情绪低落的我流下了眼泪。2000年多次被非法拘留后，我给派出所的所长、警长、片警写了一封劝善信。我将此信复印后，分别送给单位经理、车间主任等。这封信在单位上传开了，总经理偷偷地对我说，你这封信写得真好啊。以后的日子里，无论外面怎样邪恶，在单位、在车间，只要不影响工作，都是我学法、练功、讲真相的公开场所。总经理、车间主任、所有员工无一举报、无一反对、无一迫害我。我就是在被非法拘留期间，我的工资都照发，工资照常，单位分东西都给我留着，等我回来再给我。由于证实法的需要，我要离开单位，我找到总经理，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和一盘普渡，他当时没敢收，但我看得出来，由于我的离开，他很难过。很长时间我没回单位，我以为被单位开除了，可后来才知道，总经理还在等我回来上班。为了我的安全，单位给我提前退休了。想起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我真正的体悟到，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在证实法的路上越走越宽。师父啊，谢谢您。五，形成无脉无血的整体。2000年，我是大法弟子前赴后继的进京上访，回来后学法交流，向内找，全市各地区大小法会经常开，形成了不可阻挡的证实法洪流。但是周边地区，特别是农村，720之后已经成为一盘散沙，有的同修间不敢来往，也有坚定的但看不到资料。对于这种情况，我市有一大批同修走出来，到周边各市县等地区，与那些地方的同修切磋交流学法，将掉队的同修找回来，跟上正法进程，形成整体。由于正法的需要，我也汇入这一洪流中，共走了6个县，参加了大小27个法会，这其中有经验，有教训，更有收获和提高。教训是，当时由于我学法不深，对什么是走出来没有深刻认识，只是单纯的觉得从家走到北京就是护法走出来了， 带着这种心态到个体交流，强拉硬拽，导致有些法理不清的学员抱着大帮哄的模糊认识去了北京，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和损失。但凭人的情感去做正实法的事，教训是惨痛的。我深感愧对师父，愧对同修，愧对众生。随着写法不断深入，修炼不断成熟，我逐渐认识到，走出来是从人走向神，放下自我，走出个人修炼状态，汇入正法洪流，以神的状态在不同层次上走出去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修炼路来。仅举几例，200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另外两位同修来到农村的一位同修家。这天停电，是一位50多岁的男同修和另几位同修接待我们。烛光下，男同修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们，许久问：“你们要是特务怎么办？”我笑着说：“如果我们是特务，也已经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了，说什么都没有用。既然我来了，就听一听我这个特务怎么学法的吧。”然后我们就拿出当时师父的讲法、经文及明慧文章等，交流了我们对法的理解和全国的正法形势。渐渐的，气氛和谐热烈了，同修的目光由怀疑冷漠到热情亲切，我们形成了整体。切磋中知道，此地同修已处于封闭状态，今天来的都是亲属同修，通过交流，大家找到了不足，提高了认识。有一个黄昏开完法会后，由于安排上的失误，我们没有住宿的地方。农村不比城市，我们嘴里啃着早上买的已经冻得梆硬的麻花，在一片银色的旷野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到我家去吧，我们回头一看，是一位默默跟着我们的女同修，她朴实真诚亲切地望着我们。在她家过的这一夜让我很难忘，因为她家里很穷很简陋。当晚找了几个同修切磋，交流中知道这个村的同修很精进，没有真相材料，自己用手写。其中这位生活困难的女同修用卖苞米的几十元钱辗转交给县城同修复印真相，结果在几经传递的过程中被其他地区的同修发出去了。女同修眼巴巴地等着救度众生的真相资料没接着，看着她贫困的家，她那救度众生的责任感，她那目光中流露出的真诚，深深地触动着我们。我将她带回家，让她与我市的同修一起交流。他走时，我们当地的同修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当他看到厚厚的传单时，眼中流着泪，哽咽着不停地说：“谢谢。”我的好同修啊，你那对大法真诚的心，我们相差得太远了。2001年元旦，我来到国境县附近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这里地广人稀，大法弟子少，就是在720之后几乎都不来往了。这个村子共有两位同修，是大伯哥甲和弟媳乙。这两位封闭很久的同修看到我之后，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倾诉着失去环境的痛苦和迷茫中的失落，甚至不敢相信在邪恶如此的打压下，还有大法弟子从遥远地区向他们走来。交流中，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正法、正实法，为什么要进京上访，什么是走出来。他们认识到要从自己身边做起，讲真相、正实法、救众生。一同修表示要回娘家去讲真相、救亲人。还有一件非常感人的事，就是甲同修有一双儿女，儿子15、16岁，女儿13、14岁。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傻子，平时很难学会一句完整的话。一天，我对两兄妹说：“师父来救我们了，你们快说，师父救我啊！”俩兄妹静静地听着，然后大声说：“师父救我！” 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的法相，那份凝重难以描述。我的眼睛湿润了。师父说，这是傻，下是不傻，元神不傻。这两兄妹也是为法来的呀，他们那样艰难，生在这偏远山区，自己又是傻子，是慈悲的师父没有落下他们，他们的本性是多么渴望着被救度啊。经贾同修介绍，这一大片地区只有一位同修能与其他同修联系上，这位同修是一位女乡长，但现在不知还修不修了。由于怕心，贾不敢与她联系。通过学法交流向内找，我深感责任重大，最后决定我单独见一见这位女乡长。我一个人坐车来到乡长住的镇子，到乡长的办公楼前一看，派出所就在附近。我上了办公楼，找到了女乡长的办公室。等到办公室没人的时候，我很有礼貌地打过招呼之后，告诉她我是大法弟子，是从城里来的，想与她谈谈。她惊呆了，好一会儿说，你在外面等我吧。我等啊等，足足等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我的思想确实进行了一番正与邪的较量。望着这白雪皑皑的小镇，唯一能离开这里的一辆公交车驶过来了。走，留，再不走就没机会了。如果那个乡长……一连串的负面思想接连而来，雪地上留下了我踏平的一片脚印。望着驶去的公交车，我坚定地想，师父的法能弘传到这里，我这个助师正法的弟子就能正到这里，绝不落下一个同修。什么国境线不国境线，使命无限，留。两个小时之后他出来了，我诚恳地说明了来意，他非常感动，把我带到他家。经过交流，他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正法弘誓是什么样的，大法弟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师父讲的法是怎样说的。他们看到了在邪恶的打压下，在严冬里仍有大法弟子从遥远师父的家乡顶着压力向他们走来，他们并不孤独，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最后乡长同修表示，一定要把周围的同修协调起来共同精进，并且将他母亲的地址告诉我，希望我能去交流切磋。我走了，眼前浮现着他们那依依不舍的神情。我深深体会到，大法赋予我们责任的重大和大法造就生命的殊荣，更加体会到师父慈悲苦路的艰辛，这是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和常人无法理解的。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珍惜吧。我祝愿他们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将大法的福音星火燎原。在各地云游交流中，有风险，有考验，有思和我心灵的撞击，更有在法中升华后那种境界的超然。我的体悟是，无论前面是什么，师父要的是正法所要的，就是我们要做的，放下自我，做到实修。说白了，师父咋说咱咋做，这就是悟，这就是修，这就是正念。大道至简至易，一切尽在其中。各位同修，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欢迎您继续收听。六，狱中正实法。我协调过一些事情，做了一些正实法的工作，自认为小有名气，就把自己当做官了，渐渐地找不到自己了。例如本地同修开法会没叫上我，我就在自己家里又召开一次法会，一比高下。如此膨胀的人心，没有及时向内找，终于在2001年6月份被邪恶钻了空子，与另外两位同修被非法抓捕到看守所。 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有一天狱警将一位正在绝食的同修送到关押我的监室来，企图灌食。我站出来大声制止，不许灌食，并与其他两位同修形成一个圈，用身体护住绝食的同修。当时监室共有30人，大法弟子只有4个人，其中还包括绝食身体虚弱的同修，而犯人有26个人，其中大小牢头和4-5个训练有素的打手。从表面上看，两方面力量相差悬殊，可我们的正念和我们正义的举动当时就把他们吓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大小牢头叫喊着上，把他们拽开。正邪较量开始了，我们拼命地护住绝食的同修，同时不停发正念讲真相，告诉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和善恶有报的道理。他们这些人就真的拽不开我们这4个大法弟子，4-5次冲上来都没得逞。可是邪恶并不死心，几个打手喘着粗气，被牢头硬逼着再次冲上来。渐渐的，绝食同修被按在地上强行灌食。看到此景，我眼中含泪，心中急呼：师父呐，救救弟子，不争气的弟子没修好，不能保护同修，求师父加持啊，师父，师父，快救救弟子呐。与此同时，值班狱警走过来大声说：什么事儿，都住手。给同修灌食的打手立刻停手了，没灌成。我们向狱警讲明了真相后，狱警说：别灌了，都睡觉，找你们管教解决。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管教真的来了。我发出一念，我要给你讲真相。当管教把我叫到管教室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认为管教是你的工作，而我只能尊敬地叫你一声大姐。接着我就心平气和地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和大法的美好。最后我们肩并着肩走回监室，因为这种走法不符合监规，所以等走到监室门口时，管教说：你在前面走。我没有照做，我想我不是犯人。我乐呵呵地回到监室，监室里的人以为我会被打得很惨，结果看到我却是谈笑风生地回来了。后来打手们偷偷地对我说：我们再也不给大法弟子灌食了。大牢头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全身疼得不行。绝食的同修拉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了整体的力量。一个月后，我被送到劳教所，劳教所拒收，说我有心脏病，于是派出所就把我放了。这本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本应吸取教训向内照，但我却把自己当成了英雄，把狱中正实法当作过五关斩六将的壮举又飘飘然了。出来直接就到同修家里大谈特谈我在狱中多么能耐。就在同修送我回家的路上，被跟踪我的警察将我与同修一起又抓到派出所。刚被放出来1个小时就又被抓回去了，还连累了同修。同修给我的经文和师父的法相都被抢去了。这回我清醒了，我终于知道向内找了。我哭得已泣不成声了，悔得无地自容了。我仰望苍天，叫着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知道我错了，知道什么是显示心、欢喜心了，我知道这些心多么害人了。万丈深渊就在眼前，邪恶要毁灭我，师父呢，我要跟您回家，再拉我一把吧。渐渐的，我平静了，正念又起，我冲到警察面前大声说：放了我的同修。警察没人敢动我，真的把同修放了。所长用手揉着师父法相，我将法相要来，并向他讲真相。所长后来对我说，他错了，他亲自把师父法相用复印机印瓶还给我，将我无罪释放。这两进两出，让我深深地反思了自己。 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的任何一颗人心都是危险的。修炼中做得好的事情是师父在做，是法的威力，我们只是同化了法，同时我们也在被救度之中，实在是没什么可炫耀的。做得不好的事情是我们的人心阻碍了师父正法，让师父又为我们操心承受。能使一个满身罪业的人修成神的是大法，能把一个修炼人拖入深渊的是人心。写出此经历，意在警醒同修，吸取教训吧。七，背法中向内照。我与同修发生矛盾了，我是为了整体，我是为了同修捡资料点，我是为了。同修不理解，不配合，同修应该向内找，同修再起干扰作用，我不去这个学法小组了。我满脑子挥之不去的都是他们不好的言行，愤愤不平的我寝食难安。我也知道向内找，可是找不着啊，我看我都对呢。我知道自己不正了，怎么办？背法。开始很艰难，嘴里背着法，脑子里想的是同修的不足。我就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墙，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背背背，最后背的在一段法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全部都在我眼前展现了。我内心的那个祥和宁静无以言表，就觉得我转身的动作都非常优美，话的语气都非常动听，周围的一切都非常亲切，连向内找的概念好像都没有了，觉得我的同修是那样的可爱可亲。我又回到整体中，化解了矛盾。我对向内找的认识，走正路，站在正法的基点向内找，找我们是否做好三件事，用心如何，偏离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走正。走出个人做好三件事的状态，汇入正法洪流，站在整体大局向内找，走出表现自我、执着自我、证实自我、有愿有执的向内找，站在无私无我、为生命负责、为他人而无怨无恨、慈悲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到此我觉得修炼很简单，难的是我难放下。是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是大法将我洗涤，并给我无私的勇气。用大法弟子的一句话，正法将我们带得很高很高。何时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融师尊的选择。师尊好，各位同修好，能参加这神圣的法会，我感到无比幸运。我是大陆女大法弟子，今年30多岁，大学毕业。我从1993年就接触大法，1994年6月份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举办的济南第二期面授班后，才真正的开始走入大法修炼。在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以后，我几次去北京上访，一次被非法关押拘留所，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邪恶在2001年12月份想把我非法劳教，在体检时他们说我全身是病，就把我送回洗脑班，想继续迫害。我不愿意消极承受，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正念闯了出来。之后至今，我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回顾这8年多的正实法之路，我由被动的等师尊给我安排一切，到能主动的和同修切磋交流怎么做好三件事， 由刚开始的送资料到后来的自己做资料。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慢慢地成熟了起来。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资料点要遍地开花势在必行。由于我总认为电脑是外星人的科技在人间的体现，虽然自己是大学毕业，但对电脑也总是抱着消极态度。我发正念请师尊安排我正实法的路后，就顺其自然。很快同修问我想学电脑吗，愿意让我做卡片。在教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修甲也想学。我认为谁想学都是好事，可教技术的同修只教我。等我再见到甲同修时，我和甲友好地打招呼，他一扭脸不理我。我看到了同修被执着控制，我于心不忍，就发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邪恶因素，解体干扰整体配合的邪恶因素。我从内心里尽量扩大自己慈悲的容量，尽量的对同修比以前更好，而且我也和其他同修切磋了这件事儿，一块儿发正念。等到第五次再见到甲同修时，甲同修已经心里没有任何隔阂，对待我又和以前一样好了。同修教我电脑技术时，告诉我必须用的要学会，其他的不必多学。这句话正符合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尤其要学好法。如果技术学习多了，就要耽误学法时间。可是我现在看来，当时对大法法理理解的有些偏激，因为现在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大家开始在各县建立资料点，在人间对表面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做了一段时间卡片后，有的同修建议我自己直接上明慧网。由于我对电脑的抵触，所以对电脑知之甚少，对于上明慧心里没底儿，认为自己要协调很多事儿。不管怎样，只要不耽误同修的真相资料和每星期的周刊就行。当时一直在清除自己的怕心，很多同修也一直在鼓励我说，你是大学毕业又会英文，你还是多学点技术吧，我们这里安装电脑技术需要你。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我明确了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有一天忽然感到自己头上紧紧捆绑着的一层黑色的帕没有了，对上明慧网的恐惧瞬间消失，我也能很轻松而神圣地上明慧网了。我下载时把这一星期所有的每日文章、小册子以及技术资料里的小册子全部下载下来。我把从网上看到的技术资料，如同修用的最普遍的机器、怎么维修等打印下来，随着发资料渠道发下去，有时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我打印下来明慧网上刚登出来的怎么安装新唐人卫星天线的小册子，送给了一位爱好安装天线的同修。过了几天，我一看该同修和其他几位同修按着小册子经过一下午的调试，第二天成功安装好了天线，并且迅速把此技术推广到周围几百里地，使能收看新唐人的用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件事是由于安全问题，很多同修不用手机，不好联系。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个地方的同修用明慧网站内的信箱联系，我告诉了一位同修，几天后他和同修申请了信箱，解决了协调人联系困难的问题。还有同修在网上提供的机器型号，对给小资料点买机器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节省了救度众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技术也逐渐提高，慢慢的也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维修一些简单的机器故障。我每次买机器时都对机器发正念，在心里对他说，如果是参与帮助正实法的就跟我回去，并从微观一直到表面对机器发正念，对其归正。在干活时， 想自己是个顶天独尊的神，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请师尊加持，并且对周围的物品都沟通，希望他们都参与帮助证实法，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和讲真相救度世人的需要，既要买耗材做资料，大量做酒瓶共产党，又要教技术，其实也是一个严肃的心性提高的过程。面对的学技术的同修，有小学没毕业的，有七八十岁的，教他们时，有的年轻同修有一定知识的，一下午就学会了基本的上网、下载和打印，有的同修学的就慢点儿，而有的同修很多天连最基本的也学不会。我发现有的同修非常愿意学的，学的就快，而有的同修只是从法理上认识到应该做，尤其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学起来就慢，这真能磨练我的耐心。但是他们很多人的正念非常令人钦佩，他们相信自己一定能学会，这也促使我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无论怎么难，只要证实法需要，我都要教会他们。一般情况下，我教时都给他们写好很详细的步骤，给他们演示几遍，然后让他们自己看着写好的练，如果觉得不清楚的地方，让他们用自己能看明白的方式再写好，然后等我走了以后接着练。我再来时，如果有不会的地方，我再接着告诉他们。可是有的同修不愿意看写好的说明，有的同修写的说明都不知道放哪去了。有一次我到一位老年同修家里，教他最简单的输 MP3， 他又给忘了。我告诉他看看说明，他就是不看，我心里马上开始难受，觉得他一定按照自己的办法，也不怕耽误同修救度众生的时间。可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我带着气恨心、争斗心、怨心，更没有威力，我必须首先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才行。于是我也没说话，立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师尊的经文，何为忍。忍是提高心境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终于我的心平静而祥和了，我又详细地告诉了同修怎么操作。其实同修已经70多岁，为了证实法他付出了很多，他有他的思维方式，有他世界里需要证悟到的法理。师尊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啊，大法弟子有许多事情要留给未来，不一定是留给人，也许在宇宙中，你们在证实法吗？在某些方面看行不行，走出未来的路。虽然它表现在地上，在人这儿，可是如果放大了之后，在不同境界，那就是另外的表现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得走出自己的路，修炼中的路大家互相都是不同的，就是说每个人修炼的路都不同。宇宙中各种各样不同层次的未来生命状态，可能在你们这儿都有一定的体现，就看你们在证实法中自己的路走得正不正、好不好、能不能行，还带有这样大的因素在里面。我悟到，我必须能做到善意的理解、宏大的宽容，才能让他学电脑学得更快，利用这个法器更好地走出自己的证实法之路。本来有很多话想说，总感觉自己写出来的话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恩之一二，唯有今后更勇猛精进，继续平稳地做好应该做的三件事，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上面是我修炼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